第九家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，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再看第十三章22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我们特别注意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然后17章第11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。然后18章31节，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：“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”然后19章第11节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：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第28节，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将近伯发奇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：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。进去的时候，一看见驴驹拴在那里，就从来没有人骑过，可以解开牵来。不论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打发人去了所遇见的，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：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，说：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19章第1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离开加利利，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。我们特别注意，这里圣经不是说来到犹太地，不是，这里是告诉我们来到约旦河外犹太的境地。我想这里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附近那一块地方叫犹太地，再往北一点叫做撒玛利亚，再往北是加利利。那这里的犹太的境界不是南方的犹太地，不是靠近耶路撒冷的，不是。这里圣经是说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，或者反过来说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境界，所以不是南方的犹太地。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10章，耶稣从那里起身，来到犹太的境界，并约旦河外。那么这句话和刚才是同样的意思。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第10节， 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件事。那么圣经特别说到，到了屋里，门徒就问他这件事。这是，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今天下午呢，我想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180天，那就是说他怎样的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德他山，这个当中大概是经过了6个月。那么我们特别要来看主耶稣的第三个阶段在地上到底他怎样的经过，啊，最后当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在钉十字架以前，一直到回溯到黑门山，大概有180天。所以我们要来看，到底这180天有什么事发生？我想，恐怕我们在这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对于约翰福音，我们对于四福音恐怕都很熟了。特别年长的弟兄，关于主耶稣一生，大概一生不知道听了多少次。但是我想，恐怕我们最陌生的一段就是最后的180天。我们甚至连地方都不错，我们甚至于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下午，我们特别要来看这最后的180天，我们的主怎样的从黑门山一直的走到这个哥德他山。那么这个中间呢，大概经过了180天，我们要看主到底经过哪些地方，发生了哪些事情。那么我们重要的是把事实点给弟兄姊妹，那么然后你们回去可以默想这些圣经，那么这个对我很有帮助。我觉得平常我们多饼聚会祷告贫穷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主不认识。所以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主呢？我们需要到圣经里面，到四福音里面，我们要把主的话读透了，读明白了，读透亮了，我们才知道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想今天下午啊，一面我为了防止弟兄们睡觉，那么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你一开始要睡觉呢，下面大概就是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为着这个缘故，一开始要弟兄姊妹稍微的惊醒一点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先要用一下投影片，不是这个，要请我们呢现在要用一下这个
幻灯片。
我们呢要把这个今天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圣经的地理啊稍微把它弄熟一点啊。我想因为我们虽然是看圣经后面的地图，但是不是很清楚，那我们看看能不能。
所以大概主耶稣如果走的话，第一个晚上呢，大概是在，我看一下啊，他第一个晚上应该是住在这个地方，靠近这个地方。第二个晚上呢，大概就是住在撒玛利亚附近的山里面，山，因为很那个山里面很多的洞，所以主耶稣可以住在那里。然后呢，第三个晚上大概可以住在耶利哥，那么然后呢，第四天就到了伯大。所以我想这个概念一定要有的。我们知道从这个伯大里到这个伯大里很远，那么伯利恒也有两个，一个呢是在耶路撒冷南边，还有一个呢在北边。那么圣经如果有两个名字相同的话，一定是隔得很远的，不可能隔得很近。那么从前呢，大家读圣经都读错了，包括那些专家们，因为那个时候考古学不是很发达，我们的资料不充分，所以就是大家看到丁良才的合参也好，或者贾玉明先生的主耶稣的圣经啊，都可以。你看这些参考书呢，你会发现包括英文的书，那么都犯一个难处，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资料不够，所以都以为说呢，这个那个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，应该是在哪里？应该是在这一带，比利亚，这叫做比利亚，这一块叫做比利亚，所以以为在这里。那么这里到这里呢，根本不需要四天，我想这是很容易。那么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说，我们曾经一度呢，把主的圣经都把它读错了。那么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。那么圣经其实根本没有提到比利亚，圣经只提到约旦河外。那么后来呢，解释圣经的人，解讲四福音的人，那么就讲说，哦，在约旦河外的比利亚，其实呢，你发现都是不对的，因为事实上所发生的事不止在比利亚，也在底加波利，可以说一直从约旦河外的波大尼一直往南走的。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很清楚以后呢，那对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。那么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两节圣经，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，还有马可福音十章第一节，那里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到离开加利利，到了哪里呢？圣经说他到了犹太境界约旦河外。那么这个要记清又清楚了，那个约旦的境界，那个犹太的境地啊，或者约旦河外呢，是指着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但是呢，普通讲的犹太地是指这一块，说靠耶路撒冷这块地说的，所以那里呢不是指着这个来说的，这一点很多人都弄错了。那么甚至于很多读圣经的人以为是指着比利亚说的，因为这是犹太地嘛，那么这个比利亚嘛，就是靠近犹太地，所以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，是约旦河外，不是犹太地，约旦河外就是比利亚，所以比利亚从来没有称作约旦河外的这个犹太地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犹太地不错，但是在圣经那个时候的犹太地不止一个，还有一个呢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也告诉我们，不止这里头叫犹太地，还有一个犹太地呢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那个约旦河外的犹太地指哪里说的呢？就指这块说的，就指伯大尼这块说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千万不要把圣经读错了。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以为主耶稣离了加利利就到了比利亚，那就错了。你事实上呢，主耶稣是到了这个地方去，那么然后呢，从这里一直南下，那么这里主应付最后可以说是停留大概是180天。所以最后的主耶稣在地上的180天是在约旦河东的，不是在约旦河西。那当然中间呢，他曾经到过这个耶路撒冷过修殿节，大概是靠近圣诞节那个时候，现在我们圣诞节那个时候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又回去了。那么还有一次呢，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附近伯大尼，那就是当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说：“你所爱的人病了。”然后我们主耶稣走了4天的路程呢，就从一个伯大尼就走到了另外一个伯大尼。我想呢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我想这张地图呢就很清楚。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不清楚的话呢，等一等散会以后，你们可以到前面那个木幔那里有2张地图，就这样的地图，那么应该给弟兄姊妹比较，我想应该是会很清楚的啊。我想我们这样讲，这个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就可以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地图。那么这张的地图呢是加利利， 啊，这个加利利，那么这个就是加利利海了。那么我们说过，加利利海如果加利利海其实不是像个圆，真的像个圆的，所以我们昨天说